大家早安。好，请翻开我们的课本，极地179页，179页极地。现在麦克风没有问题了啊、哦。哦，好，极地啊、哦，四圣地里头两个世间的因果，就是苦集世间的因，就是这个极极地的极，它就是啊、世间。世间是什么？佛说世间的实相，惑业苦三。用果来看，世间就是唯只有一个唯有苦苦啊。那假如是从因来说，怎么招感世间生死流转这个苦果呢？从因来看，就是极，这个用一个字就叫做极，极地啊，招感世间生死苦果的实相叫做极地啊。极地，我们讲极地，总的来说有两个因，两个招感世间生死苦果的因，一个叫做烦恼，一个叫做业啊。有烦恼增上，就会起业造作咯，所以业还是烦恼增上的果。重点，真正极地的体是在烦恼，可是这个世间的苦果要变成是具体的，是经过造业，这样可以懂吗？它两个的关系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讲极地的时候，它是招感世间生死苦果的因有两个，一个是烦恼，一个是烦恼增上的业啊、哦。好，先看烦恼。所以在极地里头啊、哦，就会分成两大科，一个是烦恼，一个就是业啊、哦，烦恼增上的业。先看烦恼。烦恼，我们学过最把它具体的展开来，就是我们前面白法那个时候所学的26个烦恼心所，其中6个是根本烦恼，20个是随烦恼，啊、哦，这个是看烦恼。烦恼有26个，可是我们以最直接就会感召生死苦果的烦恼来看的话，就这个最圣因，因里头的最圣因。直接就会感召生死苦果的那个最圣因来看啊、哦，我们叫它爱。爱有其他的同义词，像欲，最常常用的其实是欲，欲爱、欲求、贪欲都离不开这个欲，所以我们在欲界啊、哦，欲这个欲，从爱哈、哦，在我们下面接着就会进的那个。缘起啊，12有支里头，爱那一支啊，到爱那一支，它就是声音了。爱的，怎么会起这个爱？贪爱、贪欲、欲求、欲爱，怎么会有它呢？怎么会呢？原因，我们再往前面去推，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明，或者我们说痴啊，无明。那这个无明是比较根本的，但是也是比较远的因，我们叫为隐因，而直接会升起生死苦果的就是爱了。爱的真相，可爱啊，那就变成是取爱，取有就是定业了，一定会就是会具体化的啊、哦，那个业了哈、哦，定业了啦。爱取有，就像妈妈怀孕了，等到9个月成熟了，就一定会生了。这样，爱取有就生，有生就老死又悲苦恼。这样，所以那个爱是最圣的因。而为什么我们会一直有这些欲求啊？这些欲求就会招感轮回，就生生死死生生了死死了生生生死死这样子不得出离哦。为什么？是因为你追求的东西啊，它是阳焰。前面讲的苦地的4个形象，它是阳焰，归就归在苦地的4个形象，你晓得，假如要用比喻来讲，就是归在阳焰，它就是阳焰，看起来是有的，对不对？阳焰它看起来是有的，但是它没有实体，对吧？所以呢，你追求得到吗？你追求不到，你就一直追求，这一生追求不够，还下一生再来追求。阳焰路可啊，路因缘所生法，阳焰因缘所生法。其实你知道，他假如是因缘所生法的话，其实他对你是不产生什么这种致命的吸引力的，因缘所生法而已啊。问题是你有渴，他就变成致命的吸引力了。 你有渴，因为你有渴，这样可以体会吗？那个渴啊，爱，可爱，因为你有渴，这个爱会让你去追求，啊、哦，追求，可是追求不到，你那个追求的心、欲求的心，永远不得满足。这就是我们说欲壑难填，你永远不得满足。追求追求，一生一世就陷在这个阳焰入渴里头啊、哦！这就是我们讲整个生死的轮回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最胜因是爱，然后它的根本还是在于因为无明，无明，你对于生死的实相不知道、不了解，于是你迷暗，就是一切杂染的所依，这个痴，对吧？哦，好，那我们讲过。极地的总相就是这样啊、然后看到烦恼了，看到181页，好，体性的差别是分两个，一个是烦恼，一个是烦恼真相业。我们先讲烦恼啊、具体的说就是烦恼的名数，总共就是26个烦恼。那烦恼的自相就是在白法里头一个一个讲过，烦恼的自相一个一个讲过，然后讲到烦恼的共相。就是不及尽相，你看哦，你从这个烦恼的共相，有烦恼心就不及尽，你可以有一个反显啊、你的心有没有起一点那个警觉性，就是假如烦恼的共相是不及尽的话，那么就表示心呢、原来的面目应该是及尽相，可以吗？有吗？有没有一点这个警觉心升起来？当你的心有烦恼的时候，就是不及尽相，烦恼是有因有缘才有烦恼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无明跟爱嘛，还有其他的很多烦恼啦，哈、对吗？哦，无明是因为你不是如理的，你不是如理啦，哈、你不是如理的，你不是如实的知道这世间的实相，你不知道，那个叫做无明。所以，假如你知道呢，就不叫无明了，可见得无明无体，可以吗？这有一点快，可是你学到现在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悟性是什么？就是这一点警觉心呐、你可以去从这个现象去反省，它本来应该是怎样。只要是现象，一定都是有违法。你放心好了，只要是现象，一定都是有违法。有违法是因缘法，对吧？因缘所生法，它是缘生法。既然有违法是因缘法，那么你就从因缘呢、你就从因缘下手，把因缘还给因缘。假如这些因缘不产生呢？因缘也是有因有缘才产生因缘呐、对不对？你就一直去追究追究，因缘都还给因缘，自己去体会，把因缘都还给因缘。这个因缘假如没有升起呢？假如没有这些因缘聚集的和呢？没有的话呢？应该怎样？你心里头是不是觉得应该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叫它空啊。我们叫它空，我们叫它极呀、是不是？或者我们叫它静啊，这一些感觉就应该是这样子，对吧？应该是无所有的，应该是无所得的，什么都没有，无所得的。可是那个无所有，那个不可得，可不是断灭哟，可不是断灭哟。因为只要有因有缘，就会生起一切法，对不对？你从这边再多一点警觉心，既然有因有缘，啊、你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因缘相应，和成熟显现，这个显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切有为法，是不是这样子？那你从这边就会想到了，我假如是要善法百品的业多一点的话。那么我选择什么样的因缘，我努力什么样的因缘，我聚集什么样的因缘，对不对？讲你都，你不这样子思维，你就是随顺习气嘛。哦，我们为什么现在会坐在这个地方？嗯，表示我们是生在欲界嘛，欲界的因是什么？贪嗔痴嘛，对吧？所以假如你要随顺这个因的话，随顺这个因我们太熟了，你知道吗？想都不用想，任运就会起的。假如要随顺它的话呢，是不是？那你就继续生死流转嘛。这个道理变成它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唯一的道理嘛，你没有别的道理可以打破这个道理嘛。因果是不是实有的？绝对实有， 绝对实有因果，但是为什么一切法空？因为它只是因缘果的建立嘛，对吗？所以它是同样一回事嘛。当因缘和合成熟显现，就是这个果，所以它一定有的嘛，一定有的。可是它是怎么有的？它是因缘，它是因缘，它是因缘。所以这个因缘啊，它是因缘，把因缘还给因缘。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就好了，可以有点体会吗？好，回去很多东西要这样子，这个文字是什么意思啊？你回去要好好的升起体会。那个体会哈，跟我们思维不一样，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在哪里不一样？假如是思维的话，绝对是有名言才能思维，没有名言是不能思维的。所以思维是什么？就是名言。没有名言，你没有办法思维，无从思维。那是思维。可是思维到你的心已经完全服服帖帖，完全圣洁，就是完全你的心完全是明白了，然后接受了，相信了，不可隐转了，那圣洁心所，你很清楚就是这样。所以不经过这些思维变得很，本来思维是名言，名言一定是就是一句连一句，一句连一句，一句连一句，这样思维，对不对？等到圣洁心所的时候，它是好像你看一叠厚厚的纸，你要从你的一叠厚厚的纸，你要从最上面把它切断到最下面，全部切断。假如你的刀不够快，或者你很慢的切的话，你就必须是一张纸一张纸这样慢慢切嘛，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嘛，对吧？你一定是这样切，否则你怎么切？思维就是像这样。可是假如这个刀哦，快到无影刀，你连影子都看不到，它就第一张到最后一张咻一下子全断的话呢，似乎那个思维是来不及的。那个我们叫直观，对吧？你升起直观，不带名言，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可以练习吗？有的人是天生他，那以我们学教理来说，就是靠思维，如理的思维，如法的思维，正确的思维，到极为串习哈，你要一直串习。到极熟，你后来不觉得是经过思维，你就会直接这样感受，直观，在一切的事项上面，直观就是这个道理。好，那讲到烦恼的共相哦，就是前面说烦恼的自相，26个烦恼，它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自性和业用，它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因缘，有自己的相貌哦，那个是烦恼的自相。到烦恼的共相的时候呢，它就是不起净相哦，烦恼的共相。好，烦恼的生缘，烦恼的生缘里头最重要就是所依跟所缘。而所依是什么？所依就是我们都有的，与生俱来的烦恼的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气。所以这个大家都有贪嗔痴，这种习气每个人都有啦。有的人特别是贪的烦恼就是种子啊，这个习气重的话，我们叫他是贪行者。有的人是嗔，这个习气特别重，看过吧？嗔这个习气特别重，我们叫他嗔行者。哦，不管贪也好，嗔也好，都是痴啊，每个人都有的哦。所以这个所依就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都有的习气啊，这个是种子位。可是每个人可能他的在习气里头某一部分会特别的偏重，或者我们都是贪嗔痴都什么都有，什么没有哪一个是特别重，也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不一定啦，这就是表现在你自己的所言所行上面哦。可是都有贪嗔痴都有哦。好，这是所依。那既然都有的话，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想办法不要让这个习气现起嘛。跟你讲都有啦，你不要觉得你好像还 OK 啦，还 OK 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那个境界嘞。 等碰到境界你才知道是不是真的 OK， 所以很重要是第二个所缘，这个第二个是全部里头最重要的所缘，好吗？自己啊，不要不信邪哦，没有那么厉害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厉害的时候哦，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助戒，可以吗？哦，每次想到这个，每次想到这个，我们都不是圣人，你心里头就要知道，你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助戒。嗯，好，助戒哦，给自己争取时间，我都把助戒当做 buy time。我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干什么？改正错误啊，修行嘛，知道吗？助戒哦，助戒，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争取时间哦，修止观，所以叫做助戒修止观嘛。嗯，好，再来第五个烦恼的颠倒，这个哦，七颠倒也蛮重要，在我们所说的四倒四个颠倒哦以外，再加上三个颠倒。想倒见倒心倒啊，想倒你不如理的思维，你自己用自己的第六意识心分别啊，都想倒，想倒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我啦，我你认为有我啊，想倒，然后你还坚固的执着啊，这个就变成是见倒，有了自己的见解，有了自己很坚固的见解啊，还美其名为价值观什么观呢，啊，这样子啊，见倒。然后有了想倒见倒增上业，心倒就已经开始是三业了，三业里头的意业再变成是身业语业啊，就已经是心倒了，想倒见倒心倒，到有这个心倒心生种种法生了。好，这个是七颠倒。再下来烦恼的差别，我们上次在烦恼的差别里头已经讲过了九劫，对吗？哦，然后九劫啊，就是本来是有六个根本烦恼，对不对？六个根本烦恼里头的恶见，就是那个不正见呐，那个邪见哦，那个见把它展开来，那个不正见展开来是五个不正见，对不对？五个不正见也常常讲三见二取哦。好，这个地方就是第几个？第五个跟第六个见结就是三见，二取结，第六个取结就是二取。你这样子展开来的话，就本来是六个就变成七个了，是不是？好，再加上两个，一个是嫉妒的嫉，一个是牵令啊，贪牵牵令这个牵。上次也有特别跟同学说，这两个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个里头会加上这两个水烦恼？为什么加上这两个？这两个忌跟牵呢，非常非常障菩萨行，这两个非常非常的障碍大乘啊，我们大乘的菩萨行非常障碍。牵令好像比较容易明白，对不对？非常障碍菩萨行，对不对？菩萨行很重要的就是要能舍，那你这个牵令就是不能舍嘛。那这个嫉妒呢，你想想看，菩萨行哈，你可以一个人行菩萨行吗？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嫉妒非常障碍跟别人的合作，这个嫉妒哈，就是在跟人家的比较上面产生嫉妒，比较啦、批判啦，这种自己看不得人家好啊，不耐他容啊，自己觉得他有什么，我比他更好，这种心啊，嫉妒这种心啊，非常非常障碍菩萨道，非常障碍菩萨道。很重要的是一种平等的心，冤亲平等，那种心冤亲平等的心啊，你不会瞧不起别人。通常有嫉妒心的人哈，他不看不得别人比他好，他也觉得他自己最好哈，所以这个平等的心呢，冤亲平等的心哈，是比较不容易生起来的，非常障碍菩萨道。这两个随烦恼心所侵，请大家就是想一想，假如是大乘菩萨道的话，这两个非常障碍。好，这个是讲劫，所以我们要进到第二个富了，可以吗？请再翻一页，184页啊，第二个倒数第三行富， 父开始，三父，后面会有很多的，只要是三个的，只要是三个的，大概就一定是贪、嗔、痴，这三个三毒啊，三毒啊，贪、嗔、痴。缚，缚就是把我们绑起来，束缚，束缚，把我们绑起来，把我们结，打结束缚，把我们绑起来，绑起来，这个叫做缚，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是谁呀，哪个人把你绑起来，是哪个境界把你绑起来，是哪件事情把你绑起来，不是。把你绑起来的是贪嗔痴，贪嗔痴都是什么心？你自己的心，只有你自己可以把你自己绑起来。就算把你关在监狱里头，也只能把你的身体关起来，是不是？能够把你真的绑起来的只有你的心，你的心啊，贪嗔痴。哦，要注意哦。哦，好，请看三缚，缚有三种。第一个贪缚啊，这个会，这个就是会坏苦。第二个嗔缚的苦苦，第三个痴缚的啊，这是行苦的啊。所以我们叫世间是苦果，最重要就是因为贪嗔痴的缘故。缚是缠缚意，记着哦，刚刚有提醒过，是只有你的心可以把你缠缚。我们会觉得都是这个境界，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都是这个境界，江湖啊，境界啊，是人事物把我缠缚啊，哦，让我这个有志不能伸啊，哈、哦，让我这个怎样怎样怎样，不对，不对，缠缚能够把你缠缚的，只有你的心，只有你自己的心，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总说就是这三个贪嗔痴。嗯，好，缚是缠缚意。既于欲贪等啊、哦，他举贪啊、哦，还有嗔，还有痴啊、哦。既于欲贪等境界，现前也好，不现前也好，不见得要现前，不现前也能缠缚你啊、哦。现前或者是不现前啊、哦，不管这个欲，不管这个境界哈、哦，你在境界上面，只要你升起欲贪等，就是这个心所，不管境界是现前或者是不现前，而其根是，根是就是心，心，只要讲到根，就是指净色根，还记得吧？净色根是什么？净色根是什么？生识，生识，能够生识的根叫做净色根，所以根的功用是什么？生识，根是，就是指我们的心，啊，不要忘了啊，前面，这是蛮，前面蛮重要的学习啊、哦，而其根是不能弃舍，这个不是这个境界现前或者是不现前，不是不是，让你缠缚的不是它，是什么？是你的根是，也就是你的心不能弃舍，这是重点哦。什么缚你啦？是你自己的心，你的心不能弃舍啊、哦。好，故名为缚。下面把它展开，就是贪嗔痴啊、哦，三种。为什么会苦？为什么会苦？展开来啊、哦！第一个，由贪缚故，缚诸众生，令处坏苦。啊、哦，贪缚，你贪就要去求，很辛苦啊！求不到很辛苦，追求当中也很辛苦，求到了以后怕他失去，苦不苦？还是苦嘛，初中后都苦嘛，从头到尾都苦，只有那么很短暂的一点点，那个很短暂的。过不多久，你麻痹了，又不觉得乐了。你在哦，这个男生对女生或者女生对男生呐、啊，一见钟情，哎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雷引动地火的，哦，我的老天爷，那个时候很苦，你朝也思，你暮也想，苦不苦？苦啊！然后开始追求，苦不苦？苦啊，是吗？中间夹杂着一点点的甜蜜啊，是不是这样？人家理你一下，你很甜蜜啊、哦，笑一整天。人家不理你一下，你开始胡思乱想，想来想去到底怎样？然后想来想去，苦不苦？苦啊！夜里呢？夜里醒来也是想他，苦不苦？苦啊！不好好睡觉，苦不苦？苦啊！然后追到了以后呢？追到了以后觉得不过尔尔，苦不苦啊？苦啊！嗯，苦啊！然后生孩子，那就不要讲了，如牛似马，苦不苦啊？苦啊！好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啊，又得回自由身的时候，我不管你用哪种方式啦，又得回自由身的时候呢，年华老去， 身体也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好了，脑筋也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开始后悔。苦不苦啊？苦。初中后从头到尾哈，这个贪啊，在贪求上面哈，由贪富故，富诸众生令处坏苦啊，即为贪富所缠富故，对于随顺乐受的境界心不能弃舍，那境界坏时呢，又引生忧恼，故处于坏苦，对吧？好，好，第二个嗔，由嗔复故，复诸众生，令处苦苦，这个比较明显，然后苦，从头到尾都苦苦啊，连那个贪腹会让人家那么一点点的，那么一点点像五滴蜂蜜，那么一点点的欲的快乐都没有哦，这个嗔啊，令处苦苦，即为嗔腹所系故，对于能随顺苦受的境界心不弃舍，境界苦相现前心生苦受，故处于苦苦。第三个，由痴复故，复诸众生令处行苦，即为痴复所复故，对于能随顺非苦非乐受的中庸境界心不弃舍。这个哈倒是比较微细难知哦，我们倒是比较要注意一下。就像日子每天这样子，平安就是福嘛。这前辈都这样跟我们讲，每天就这样子哦，只要平安就好了，平安就是福嘛。可是不晓得我们就这样子哦，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天一天的过去，对于实相，一点都不知道，不长智慧耶。然后只要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啊，能够温饱，啊，这个谁都不找你麻烦，就觉得很满意了。对了，对，这个以世间人来说，这个已经是非常感恩的事情了。可是以我们学佛以后来看，这个都是痴啊，在长痴啊，日子每天每天这样子糊里糊涂的过。糊里糊涂的过，这个是长痴的。这个苦我们叫做第一义谛苦，叫做圣义苦，因为这是世间人不知道的啊，这是圣人告诉我们的，这个是圣义苦，第一义谛苦啊。好，对于这种就是这样，每天每天每天就是这样子，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了啊，在这个轮回里头不求出离，也不知道怎么出离啊，不弃舍这个生死的轮回，这个是痴啊，这个痴的苦啊，很微细，很微细，这行苦很微细。好，这个为刹那牵流形象的不安稳性之所逼迫，我们常常讲，你一辈子都很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哦，虽然不一定要大富大贵，但是也不愁吃不愁穿嘛。这样子的话，你还不见得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刹那牵流形象的不安稳性，你还不见得，还真的不见得呢。嗯，之所逼迫，这个是我们叫做圣义谛或者第一义谛苦啊。好，故令众生处于行苦，这是第三个。由上说三义，故立贪等三种，名之为富。尤其要注意的是贪欲，我们称为坏苦心。哦，这个要把它看清楚还不容易呢。你知道这种后亚郎啊，这种一般人羡慕的这种顺境啊，一般人都觉得是好命啊，是这个不容易看清楚，这个反而是在境界里头啊、哦，还最心不能弃舍的。这个富的定义就是心不能弃舍，三种都是心不能弃舍，知道吗？心不能弃舍哦。贪欲，那个贪富，心不能弃舍顺境。这个嗔富啊，到对于这个不如意的这种苦苦的境界，你通常我们会升起一些不是如理如法的行为比较容易，但是你说不能弃舍，心不能弃舍那个境界倒是比较不会。所以在嗔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失去心的平等性啊、哦，把嗔呢、啊、当作是，假如你是学佛的，把嗔当作是自己在啊、有机会 做忍辱的修行。你知道最了不起哈，我认为了哈，最了不起的我认为哈是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当他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达赖喇嘛不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过吗？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记者访问他，问他哦有什么就是得奖的感言啦，有什么感言啦哦，他有什么就是值得感恩的事啊，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人啦，这样子感言啦。他说他很感谢，他很感恩毛泽东。这个让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惊讶，不明白他怎么可能感恩毛泽东呢？你知道毛泽东让他家破人亡，让他离乡背井，这一生可能都没有看不出来有什么指望可以回去。除了他自己啊，离乡背井，不能够回去他自己的家乡以外，他的人他西藏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自己完完全全独立的文化、独立的语言、独立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宗教政治，他其实是比较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他是一个真的，他是一个独立的地方了，啊，西藏，他自己国家的老百姓，他的子民啊，他的同胞啊，受的那些苦、那些压迫、那些流血、那些牺牲，当他自己国家的人民啊，历经千辛万苦，能够逃出那个地方见到他的时候，他会跟他的就是人民啊抱头痛哭啊，那种苦哈、啊，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安慰。你不要以为达赖喇嘛嘛，就是当然，哎呀，这是什么？没有，抱头痛哭啊。抱头痛哭啊！要见达赖喇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哈、哦，不是说谁到了那边说我要见他我就见他，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唯有他自己国家出来的人民，假如要见他的话，他可以花几个时间呐、啊，哈、哦，跟他的人民啊，抱头痛哭啊，温暖他们、安慰他们的心呐、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哎。为什么呢？他可以完全明白那个苦，他可以完全的明白。可是有的时候因缘没有成熟，你是勉强不得任何事情的，那个业力还在继续释放当中哦。你要强求什么？只有继续造业而已啊。他很明白，但是这个话他很明白，他也知道必须忍耐。他的同胞你要他们怎么忍耐？人家都愿意自焚了，献出生命了，你还叫他怎么忍耐？可见是忍不下去嘛，绝对是忍无可忍才会采取那种最后最致命的手段嘛，对吧？他要怎么让人家不要那样做？你看他说啊，回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啊，他说毛泽东让他就是学习啊，真正的看看自己啊，是不是有在做六度行哈、啊、菩萨行里头的忍辱的修行。不是我们讲一讲，人家骂你两句你不理他叫忍辱。境界啊，境界，我们要很感恩啊，自己不用那么大的境界的考验呢、啊。可是假如有像那样子那么大，我们不要那么大啦哈，只是举例给你听啦。我们假如有一个比较觉得真的是忍不下的境界的时候呢，你可以想一想他的例子嘛。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典范在心里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想一想他的例子，这样知道吗？你当作是佛菩萨来考试，你当作是佛菩萨啊，给你一个境界，给你一个修行的境界啦，给你一个境界让你修行，佛菩萨来考验你哦，佛弟子啊，考不过哦，要继续努力哦，你要珍惜你的生命，不要随便牺牲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还考不过哦，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你要有个典范在心里了。你知道我们考不过的时候啊，好，我们还考不过的时候啦，像我们很幸运呢、啊、在这种环境啊，很多事情考不过，你要住戒，用戒律保护自己。碰到这种境界的没有这么大了哈，不用这么大了哈，碰到稍微比较是逆境不好的不如意的境界的时候呢，有个典范在心里想一想好吗？哦。 好，这个三复啊，蛮重要的，特别是这个苦苦啦，不要马上升起嗔啊，一升起嗔，你知道火烧功德林啊，嗔和那种猛烈的嗔火和地狱相应，何必呢？嗔你已经是在苦里头了，你何必还给自己那么大的后果和地狱相应的后果呢？你真的是笨到不行啊，你蠢啊，蠢到家啊，还有什么可以骂一骂的，是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已经是在苦了，你何必现在的苦，当下就在受苦的那个苦还不够，还要留自己因为苦而在造业，因为那个猛烈的嗔火啊，你的那个你会在这个苦上造业，那个造的业和地狱相应啊，何必呢？是不是有够笨，有够蠢？是不是啊？自己要这个不是在你境界临头了才来思维哦，来不及。境界临头的时候，你只会习气起来，你不可能在境界上面，境界都已经，你已经是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还做这些如理思维，你就不会升起这个负，这个嗔火，你就不会了啦，懂我的意思吧？那个时候来不及了啦，你要在你平常没有遇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就好好的思维这个事情，练你的心呐、啊，让你的心的堪忍的能力增加，你的心是要在平常练的，不是在境界上练。境界就只有考验了，考得过考不过，一翻两瞪眼，不是在境界上面练的，知道吧？到境界临头的时候只有考验了，考得过考不过，这样子而已啊。你要练你的心啊、哦，是在平常练的，住戒修止观这个时候练。好，这三复，好，下面看随眠，下面都会比较快。随眠，先解释随眠的定义啊，看随眠，随眠它是烦恼种子，叫随眠，烦恼的种子啊。你看这个随眠两个字就知道，你看这个字随眠有没有啊？眠表示它没有现行嘛，是不是？它是眠浮着，它是。好像在睡觉，不是没有哦，但是没有现，不是没有哦，不是没有，是有，但是没有现行，这个叫眠浮。而随一直跟随着你，这些种子，你现在得人生的时候，它跟着你，可能没有现行，可能你这一辈子都没有现行，但是它一直跟着你，还不只是如此呢，还不只是哦。分段生命结束，你到下一生的时候，他还继续跟着你随眠。什么时候现行不知道，但是他是随眠，随就是跟随着你，你到哪里他到哪里。眠浮没有起现行，但是会起现行，知道吗？这是定业才会叫随眠呐、啊，这样懂不懂？因为我们定业很可能是这一辈子就现了，此生就现了，也很可能这一辈子分段生命结束，下一辈子就一定会现的，也很可能以后不知道哪一辈子现。那随眠呢，一直跟着你这个习气啊，这个种子啊，一直跟着你，它叫做随眠，这样懂不懂啊、哦？随眠。好，随眠有七种，看一下欲爱随眠，欲界的称会随眠啊、哦。好，这都是欲界，这两个都是欲界的，欲爱随眠，称会随眠。下面有一个有爱随眠，有就是色界无色界，前面是欲界，这个是色界无色界的随眠啊、哦。有就是色界无色界，再加上欲界，这个叫三界或者叫三有嘛啊、哦。好，有爱随眠，还有慢随眠，无明随眠，见随眠。这六还有疑随眠，这七个也是那个六个根本烦恼，对不对？只是把爱分成欲界的跟有界的哦，欲界才有嗔呐、啊，色界无色界啊，没有嗔呐、啊，所以它分成欲爱随眠、嗔会随眠，还有下面有爱随眠。在色界无色界哦，很快乐，只有。很快乐的时候是不会升起嗔的， 只有在业报尽了，还是在三界里头嘛，色界无色界还是在三界里头嘛，所以还是有寿命的，只是寿命很长，对不对？他的业报尽，他寿命尽的时候，他就会升起嗔，会升起嗔。那个时候五衰现前啊，他知道自己、一直都很快乐，也不知道他寿命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的，很快乐，很快乐。突然五衰现前，突然，有兴趣去查一下字典。突然五衰现前的时候啊，哈、那个时候才会有嗔，要不然的话都没有嗔的，很快乐，没有嗔的，嗯。好，这个随眠就是烦恼种子，即烦恼品所有的势力。势力，有那个势力，势力就是会起的啊、哦，会起。随足，它随足依附在有情身心中眠伏着，啊、哦，它是种子，它能为种子，它是种子，因为它是种子，所以呢，预言的时候啊、哦，会升起一切烦恼的现行，现行的时候啊，就不叫随眠了，哦，就不叫随眠啊、哦。好，它还在。种子位啊、它是眠伏着依附着我们的身心，眠伏着的时候我们叫做随眠啊、是烦恼的种子啊、好，这是第三个。再下来第四个，随烦恼。随烦恼就是在讲白法的时候讲过的二十个随烦恼。好，再来第五个，禅。禅有八种，八种，这都是现行的哟，禅哦是现行的，不是随眠的哦。禅有八种，八种啊、第一个昏沉，第二个睡眠。你昏沉睡眠连起来想到什么？昏沉睡眠，五盖里头有没有一个最难对付的？昏沉睡眠，昏沉睡眠盖障定，对吧？我们学五盖的时候有没有昏沉睡眠盖？这个最难对付了。我们修止观呢、哈，先把心哦，调到一个可以适合我们修观的状态啊、自己觉得自己的心啊、该想的都想过了，好不容易没有什么可想了，心安静下来了，啊，自己以为自己现在的心已经很明镜而住，不对呀，不对呀，你其实你的心是从无记然后落昏沉睡眠。这个好难调伏啊，好难啊，障定啊。好，第一个昏沉睡眠，第一个啊，五盖里头的昏沉睡眠盖。第二个调举误作，改一个错字，调举误作。刚才是说啊，昏沉睡眠，心里头没有想什么，没有想什么。假如你心里头一直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你晚上睡觉就知道了嘛。晚上睡觉就是睡眠心所嘛，昏沉睡眠就很类似啦。你晚上要睡觉，睡着之什么时候睡着？因为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睡着，那就表示你还没有睡着啊。所以在睡着之前，你的心是不是你就觉得你的心慢慢不怎么活动，是不是啊？它是你心里头没有想什么了，因为什么？因为心没有力了嘛，没有力嘛，你心没有力了，你的心要想什么想什么，你的心还要满。第六意识蛮明利的，你才能够想。你的心慢慢没有利了，心不明利了。那个时候你是觉得，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敏感到哈，你的心是黑暗的状态。所以晚上睡觉要把灯关掉嘛，帮助你的心变成是黑暗的状态，你才能够入眠呐、入眠呐。当你眠到还有做梦的时候，那个是还有独头意识。你的心那个是不是一种独头意识？我们叫做梦中独头。当你完全进入深层的睡眠，没有做梦的时候，你是完完全全，其实那个跟我们常常会说那个就是死眠的状，差不多了，就是死亡，就是像那样子哦。可是我们会醒来了，死亡是不会醒来了。在那种状态底下，我们叫做无心位，第六意识不活动的无心位。无心位是不是有五个？第六意识不活动的无心位有五个，其中一个就是这样深层的睡眠，睡死了。我们通常一般的话就是睡死了，深层的不做梦的深层的睡眠嘛，是不是这样？ 那个是非常黑暗的心，黑暗类似死亡，很黑暗的心。你这个昏沉睡眠，你可以去体会吗？用睡眠去体会，可以吗？不是定，更不能修观，不是定。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哎呀，打一个瞌睡啊，还自己等到醒过来的时候，觉得我做的还不错，我都没有胡思乱想。你误会了，你的心好一点的话在无记，更差一点就是在昏沉睡眠。不要误会，这个还蛮容易误会的啊。好，第二个调举误作跟它相反，你的心一直在调举，心一直在活动，幻所缘的活动，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一下子想一想你可爱的孙子，一下子想一想哪一个讨厌的人，一下想一想工作上面长官叫你做什么，哦，加重你的负担，一下子想一想，嗯，这样子我会不会升官，懂吗？你一直在想什么，哦，想这个想想那个。你要比较具体的讲的话，你这个调举啊，这个胡思乱想哈，有我们叫做有几种恶寻思，比如说亲侣寻思，就是想这些亲侣有没有，这些你身边的人啦，或者跟你有关系的人啦，哦，你的亲朋啊，你的爱侣啊，你的同事啊，你的长官啊，你的仇人啊，什么这些亲侣寻思，还有呢像国土寻思，你的金银财宝啊什么时候你可以买一个地堡啊，国土寻思哦，还有不死寻思，我不用急啦，我不用急啦，我慢慢，我这个我今天已经诵经也好，念佛也好，打坐也好，我今天已经够用功了，我应该休息了哦。我今天白天已经早上读了什么经啊，下午又怎样怎样了哈、哦，那晚上就是我什么什么啊、的时间呐、啊、等等。还有功课呢啊，明天再做啦，什么什么的，或者人家找你来上课，哦，我今天有什么事情啊，嗯，那个事情要先去做啦，哦，或者下雨，好大的雨呀、啊、我不太方便啦、啊、我有点头痛啊，哦，我有点背痛啊，那修行的事呢，上课的事呢，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个或者人家安慰你，啊，没有关系，你有事先忙好了，那以后有时间再说了。这些都是啊，不死寻思，不死寻思，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最重要就是这三种：亲侣寻思、国土寻思、不死寻思，这是最重要的。哦，还有其他一些。好，这个是调举啊。以我们在家人来说啦，这种不正的寻思、恶寻思啊，就除了刚才讲的亲侣寻思、国土寻思、这种不死寻思啊，就是欲、会、害，再加上亲侣、国土、不死六个啊，这是我们在家人呐、啊。欲，你想的都是这些贪欲的事情了、啊，欲太多了，我们常常在讲欲啊，会、害，欲跟会就是贪跟嗔，有没有？还有恼害，恼害自己，恼害众生，嗯，恼害。好，在调举以后呢，误作、啊、我白白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怎么一直到四月八号这个基金会开了这个佛学课程以后啊，我才接触到佛法。我今年都已经60岁啦，我前面几年在干什么？在干什么？你开始很后悔，后悔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说，哦，我现在很后悔，就是我在无惭无愧，这是善法，这是善薪水。可是后悔就不是，你的后悔要转成惭愧，你不要一直陷在后悔里头。后悔是有杀伤力的，它没有什么积极的功用的，但是惭愧不然，很像，对不对？哦，但是惭愧是什么啊？惭愧是什么？忏其前愆，悔其后过。惭愧，假如你只是忏，你只是后悔以前做过的这些事情，没有什么积极力啊。你要我那些时间浪费掉就浪费掉嘛，你后悔有什么用？反而那些事情应该当做你的资粮啊。你看吧，假如你有机会的话，假如你跟我一样的话，你就会跟我一样，到60岁还不见得遇得到佛法。我60岁遇到了佛法，让我的退休的人生变成一片金色。假如你 没有遇到佛法，你六十岁以后的退休人生，你可以有太多例子可以看。为什么很多人一退休就开始，他的人生是什么你知道吗？早上去医院，每天到医院去跟朋友打招呼啊，今天张三没来，今天为什么没有来？他不是应该每天都来医院吗？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因为他出国了。你看，不是出国就是到医院报到。你知道多少退休的人呢？因为为什么？因为退休有时间了，有时间了，可以每天去医院检查哦，做一个身体检查以后，他就有太多身体啊四大的东西。你已经活到六十岁、六十五岁退休，不可能嘛，不可能嘛，都像二三十岁的人那样强壮嘛，一定这里或者是那里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平衡，就是四大不平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病的状态，是吧？你要真的那么在乎，那也可以啦，哈，也可以啦，自己稍微就是还是如理如法的思维一下，是身体是怎么回事，是四大不平衡的时候，多多少少会什么地方有一点啊，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好用啊，等等，你自己是不是可以这个问题想一想，而不是升起一种不如理的想法，说我要回到以前年轻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状态，然后就开始养生啊。所谓养生是什么？吃健康食品啦，做很多的养生的运动啦，或干嘛干嘛。我不是说不能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不要以末害了本，可以吗？以末害了本，你人生的目的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好不好？哦，好，这个误作就是一直后悔，一直后悔，然后往不对的方向，或者是不产生什么样的正面的积极的效果哦，它跟惭愧不一样。假如是惭愧的话，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是忏其前愆。我以前那样子做，你要把以前那样子做改成你现在必须努力的一个资粮，或者是用你以前的那些经验呐，知道以后别人假如也是这种情况的话，你比较能够升起同理，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好。这些过去的不好的经验，其实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你要把它转成资粮。年纪啊越来越大哦，学佛有一个通常的现象，就是比较年纪大的人呐，比较能够入，有人生的经验呐，让你去思考人生是怎么回事，所以比较能够接受佛法。但是那些人生的经验，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当作资粮来用，可以吗？你可能身体上不如以前，但是你的心灵会比以前有力量，会比以前有智慧。你总是有得有失，有得有失的，不能样样都要，天下没有那种事，可以吗？年纪大了以后哈，真的最可贵的就是这一点，你的人生的经验会变成你的资粮。好，这个不要落到误作里头啊。第三跟第四，调举误作。调举误作，在我们讲五盖的时候也讲过，这是障我们的慧的，是不是？前面昏沉睡眠障定的，下面调举误作障慧的，有没有？是不是障慧？我们刚刚讲很多啊，不如理的调举，你根本就是在那种恶循思里头误作呢，然后又去后悔啊。好，这是第三、第四、第五，你看改一个错字，第五是嫉妒的嫉，又回到了。前面刚才讲要那两个非常障碍菩萨行的嫉跟谦啊，这两个第五跟第六，嫉跟谦这两个非常障菩萨行，然后第七无惭，第八无愧，无惭无愧啊，无惭无愧几乎你就不会升起一切善行了，不会，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既然没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改？对吧？所以无惭无愧啊，非常的障善品加行，非常障。好，我们看说明，这个叫做禅是缠绕意，缠绕啊，由昏沉等，就是这八个诸禅，烁烁的一次又一次的现行，还增盛，缠绕一切行者的心，于修善品诸法为大障碍。善品诸法就是戒定慧 那假如是大乘的话，还有六度的菩萨行。所以善品诸法就是于修善品诸法，就是修戒定慧，这是一般的通行啊。还有针对大乘所说的菩萨行啊，于修善品诸法就是戒定慧菩萨行啊，为大障碍，故名为禅。好，再看一下这八禅于四个时位说说现行，即于修习戒学的时候，无禅无愧为障。戒啊，你知道自己要住戒，很多事情不该做的不要做，应该做的去做。可是无惭无愧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你哪里错了，你不觉得你哪边错了，你怎么会说不该做的不要做，该做的赶快去做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无惭无愧啊，哈、哦，这两个叫终随烦恼哦，它会障碍善行，它会很障碍哦，非常障碍哦，哦，要升起惭愧这两个善法善心所，无惭无愧为障哦，由具有无惭无愧二法。就会犯诸学处啊，不生羞耻的心。通常学处狭义的说就是戒，广义的说所有应该知道的应该学的一切所知境都是学处，广义的说啊。好，你假如无惭无愧的话，你会不生羞耻的心啊，犯诸学处。好，那在下面修习定学的时候，昏沉睡眠最为障，由此二法于内心中升起沉默、哦、修习慧学的时候，调举物作为障，由此二法朔起现行，于外尘境界隐心散乱。好，与同法者辗转受用财法时，财跟法就是菩萨行啊，与施布施，以施为首啊、哦、的那个财法啊，计跟谦二法为障，最障碍。犹有计谦与财法与财与法升起谦令嫉妒，烁烁动摇其心，这样知道吗？哈、哦，这个八个分成四组：昏沉睡眠非常障定，调举物作非常障慧，计跟谦非常障菩萨行，无惭无愧呀、啊，哈、哦。这个非常障戒，戒就是表示学处哦，一切应该做的、应该学的、一切的所知境哦，哦，就学处啊，特别指戒了，好、哦，都会障碍无惭无愧这两个，可以吗？分成四组啊、哦。好，下面暴流、哦，我觉得暴流好用力哦，我比较喜欢念瀑流，你们试试看有没有这个感觉？嗯、哦，我说我啦啊、哦，好，瀑流有四种。这四个欲有见无明啊，欲瀑流有瀑流，这是三界的瀑流，三界欲界嘛，欲界的欲求啊，一直推动你造业，所以就造业，业祸缘起，在三界里头不得出离。好、啊，欲瀑流有就是欲，三界除了欲界还有什么？色界。无色界啊，这是有瀑流，有求欲求，有求在三界里头生死相续啊，流转不停，就是瀑流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相续流转不停歇，你出不来，那个就瀑流的意思。在三界里头啊，欲瀑流有瀑流见，假如你觉得三界里头这样子生死轮回哈、啊，你已经。你自己已经自动自发升起这种心了，我要处理，我不要这样子糊里糊涂在三界里头一直这样糊里糊涂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不得出离，我要另外找一条路子走。好，这本来是好事情啊，对不对？你升起警觉心了，想要另外找一条明路来走，很不幸的你走的不是明路，还是暗路，就是下面的见瀑流邪见啊。哦，邪行邪犯邪犯恨求，犯恨本来是清净行啊，是可以出离的。可是假如邪犯恨呢，比如说那个时候在印度非常非常流行的苦行呢，哦，或者是那种通外道通世间定的那种四禅八定呢，把那种世间的禅定啊，或者是苦行啊，当作是你三界出离啊，哈、哦，当作是你另外一条明路。这个是邪犯恨求啊，啊、哦，这个是见瀑流，这样懂不懂？就是你要求解脱，求解脱是好事， 可是很不幸的，你没有遇到名师，你没有听闻正法哦，你走的是不对的路，不就近的路，不就近的路。比如说修定，修定本来很好，但是偏偏啊，你很不幸啊，你遇到的你遇到的这个善知识 啊，那其实就不是善知识了啦。你遇到的老师哈，老师就教你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什么是定？就是什么都不要想。我们有没有讲过无想定？糟糕了，糟糕了。果报是什么啊？无想易熟，无想易熟。那个。果报结束的时候啊，一熟是一种果嘛，果报会结束嘛，对不对？那个果报结束几乎啦，几乎就一定是下地狱的。书上说的，不是我说的。好，比如说像这样子就是一个见瀑流啊，邪解脱，邪解脱啊，邪犯横求。好，第四个无明瀑流，这是一切邪行的根本，好，一切烦恼的根本。无明瀑流，无明。第七，恶，恶哈，看到没有？恶跟瀑流那四个是不是一样？欲、有、见、无明，一样。它换一个形容词，叫做恶。恶，你马上会想到牛脖子上那个叫做恶是吗？那个把牛怎么样啊？把牛哦，让它不能够爱。就是把它这样子，恶的意思就是把它控制住，你要它往哪边走它才可以往哪边走，对不对？你要它工作的时候把那个恶啊架在它的脖子上，好，它就会照你的意思这样子啊。恶有四种，第一个欲恶，第二个有恶，第三见恶，第四无明恶。恶是什么？恶是细恶啊，用来恶牛的向领，领就是方向啊，令其拉车不能出驾，这是形容词，所以你自己要有一点，你知道形容词嘛，你自己要有一点感受嘛，它就是给你一个境界，让你可以去依着那个境界去升起一点感受，这是形容词嘛。什么感受呢？令其拉车不能出驾啊。你想想看，我们呢？我们做人呢，很苦地，苦地里头讲了很多的如牛似马啊，就像这样子，你用什么东西？我们这个时候拉车有一个恶啊，我们讲的是人的话，我们也是知道如牛似马，被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恶，什么是我们的恶？被什么东西控制呢？被什么东西引导我们呢？被什么？就是这个贪嗔痴啊。贪嗔痴啊，把它分成欲跟有，这是三界的啊、哦。然后还有见，还有无明，是不是这样？你就算是想要出离三界啊，不信，跑到邪解脱那个去，就是见呐、啊，是不是？所有的根都是无明，每一种它都是无明，啊、哦，这是恶。给你一个形容词，让你升起那个感受，那个感受是要。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贴近的，可以吗？你不要用牛，牛不是牛，牛一辈子辛苦拉车，关你什么事啊？可不可以给你一个？他用的是形容，后面还有很多的形容，瀑流本身也是形容词，后面还有很多种的形容词，你都要把它拉到自己的身上，升起感受哦。好。比喻用恶这个形容词，它是比喻，就是一个比喻，比喻烦恼障碍离系。你因为啊这个烦恼的缘故啊，障碍你离系，啊、哦，你要升起那个感受。哪些烦恼呢？就是前面说的欲、有、见、无明，因为这些烦恼障碍你离掉系缚啊，不得解脱。那我们讲的不得解脱，这现在是在讲苦地，所以我们讲的那个解脱，不得解脱的解脱，是指生死的轮回，生死这个苦果，生死这个苦果不能解脱。你要很具体的想，好不好？不要有那个含糊笼统那个习惯。 不得解脱，你就看这样子，不得解脱。我们现在讲苦谛，不得解脱是不得什么解脱？生死的苦果，不得解脱，在生死里头啊，劫生相续啊，这样子一直一次一次一次的劫生相续，不得解脱。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般来讲就是欲求跟有求啦，在三界里头嘛。那假如我们想要出离三界，又跑到一个邪犯恨、邪解脱这一边去，糟糕了哈、哦！所以你要升起比较多的思维啊，可以吗？要有这种思维的能力哦。好，再来第八个取比较常常用哦，取四取，常常听到哦，四取。好，请看取有四种。第一个欲取，欲取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欲取，杨艳露渴那个渴，知道吧？欲取你的那种到可爱啊，好、哦、爱欲取，最重对我们来说了，欲界的众生来说最严重就是这个欲取。好，假如你想要出离呢，你想要出离这个可爱这个欲求的控制，你想要离开这个戏缚的话哦，怕就怕到落到下面两个，下面两个就是邪犯恨求、邪解脱了，见取、戒禁取，三见二取里头的那两个取，见取、戒禁取。好，在下面第四个我与取，这就通常我们所说的戏论，合起来啊，你不是在爱烦恼里头，就是在见烦恼里头，你的心啊一直不极静，我们叫做正。一个言字边一个争取的争，你的心里头一直有声音不极静，你的心里头一直不是要这个就是要那个，不是自己跟自己争就是自己跟别人争，自己跟世界争，一辈子都是在争。一个言字边一个争取的争，一个爱一个见。请看下面，取是直取，直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直取正根，就是这个正，刚才一直讲的就是这个正，一个言字边一个争取的争啊、哦。第二个直取后有，那什么是这个正？哈、哦，这个正，什么是正的根呢？有两个，就是爱跟见，刚才说的爱跟见啊、哦，爱增见增两个，还有直取后有，结生相续，结生相续，你直取你这一辈子，你看老年人呢、哦？不管他活得好还是活得不好，你说活得很好什么都有，他当然会直取后有，对不对？既然活得这么好，他这一辈子哎呀好怕死啊，死啊好可怕啊，因为死啊所有这些好事情就要结束嘛，对吧？想到他心爱的，不管心爱的什么东西啦哈，想到他这些东西啊都要结束，都要告别，心里头好大的失落，很苦。你说这些好豁亚郎啊心里很苦，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看过有些活得明明就是很不好很辛苦的老人家也很怕死，你有看过吗？想尽办法只要活着就好，对吧？所以才会从古有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你不是觉得很奇怪吗？哦，我活得很好，我当然会恋恋不舍，会不想死，可是到了老了以后很奇怪，你注意观察下，到医院去看看，很多老人家活得真的很不好，还是很怕死，非常怕死。可见这个直取后有啊，哦，是他直取后，你不要笑人家活得那么不好，赶快死啦，不要讲这种话，或者自己觉得很洒脱，我假如这样我才不要活嘞，我赶快念佛求生净土不是比较好吗？你不要以为你那么潇洒，不要现在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假如哪一天怎么样的话哈，我就赶快念佛求生净土，我一定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一定啦，不一定啊、哦、这种会直取后有哈、哦、它也是一个习气，所以才会你知道中阴身只干一件事情，就是找有缘的父母去投胎，得到一个后有的身体，中阴身只干这个事情啊。像这些事情假知道了以后哈，你都要问自己，这个事情对你严重不严重？这是我们累生累世无始劫来几乎已经是习气了，你死了中阴身 然后中医生呢，他只干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得到一个后有生啊，他只干这一件事情啊。那在《瘀邪四律论》里头讲的很清楚，中医生他有天眼啊，天眼通啊，可是他的天眼只看一件事情，他只看父母交合的荧光，他哪里看到去就去，意到就入台了，不管多远，不管他多远，美国、加拿大、格陵兰好了，远，我因为我想现在想不到更远的地方了，不管对他来说没有远近，看他都看得到，看到只要意一到，这是缘了，意一到这是业缘，意一到就入胎去了。中阴师只干这个事情，你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是这样嘛，都是这样嘛。所以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其实你假如不思维一下这个对你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关系，重不重要的话，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因为都是这样。你就算知道也是这样，不知道还是这样，所以没有影响，没有关系，知不知道都一样，是不是？那你何必学呢？只要知不知道都一样，你何必学呢？每一句话都有它的另一面啦。你现在有没有这种警觉心？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知道这个要干什么，它跟我有没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嘛，太有关系了嘛。尤其假如你是学净土的，你是无论如何坚定的决定要求生净土的话，你抵抗得了你这个生生世世来的习气吗？就是会只取后有，你抵抗得了你这个习气吗？中阴身只干这个事哦，你不要忘了哦。所以你不能让自己落到中阴身啊，你要活着往生啊，一定想得明白嘛，因为逻辑就是这样嘛，是不是？所以你自己在这个行门上面哈，你就很明白应该要怎么样子做，就不会乱七八糟哦，搞一些有的没的。嗯，好，这个只取后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严重、与生俱来的，要得到一个哦，一个后有生呐、啊，爱取有以后生老又被苦恼哦，生老死又被苦恼，那个只取后有的生啊、哦。好，所以取有这两种啊，只取真根，只取后有啊，视为取义。这四种取是一在家众和外道的出家众而建立啊，像戒禁取那就是外道的出家众了。哎，不要以为我们不是外道，哎，我们表面上说是佛弟子啦，嗯，可是实际里呢，你是佛门内的外道。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跟我无关，这是外道出家众，这个跟我无关，你就是外道，你是佛门里头的外道。你说不对不对，我已经去皈依了，我皈依了，我是佛弟子了，你是佛门内的外道。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佛门内的外道，嗯，心外求法叫外道，你同不同意？你是不是外道？心外求法叫外道，你已经皈依了，可是你学佛的心是有所求的，你要得到什么？你要得到什么？你要得到圣道啊！这个当然对，因为圣道就是无所得，就是无所依，是究竟的清净，是毕竟空，这是圣道。所以你说你求什么？你是求无上菩提，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因为那个求的无上菩提，就是知道，就是知道，知道，知道，真实义诸法的实相是空无所得，非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刚刚才学过？那是对的。可是你假如除此之外求别的呢？嗯，求别的呢？求事业顺利啊，求不生病啊。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布施啊，哦，我出钱出力啊，我护持道场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修桥补路啊，什么什么，我做这么多好事，怎么还生病呢？佛菩萨你不灵，对不对？我怎么还遇到地震呢？我怎么还遇到这个风灾水灾什么什么什么，所有的财产付诸流水呢？佛菩萨你不灵，没有保佑，是不是这样子？佛殿里头，大殿里头，那么大的佛，庄严的佛，干什么用的？求保波比，求保佑用的，是吗？还对了，还是了，那就是外道哈、哦，佛门里头的外道啊、哦。好，接着看，由贪着五欲，系缚单染为因。 为得珠玉，即为受用。你看，我们贪着五欲啊，好、啊，这下面就当然嘛，系缚当然为因呐、啊，为得到珠玉，即为受用啊。这个一般是指在家种啦，不过即使你是已经出家了，假如还是这样子贪着五欲啊，系缚当然为因，为得珠玉即为受用的话，那个是心没有出家，只是现出家相，但是心没有出家。那我们这里讲的出家是真的出家，真的出家的话是我们就说真的出家哦，就说已经没有这个欲的问题，已经离欲了，然后真的出家就是要求什么正见。所以假如你是出家，就是已经离欲了，但是你落到这个见取或者甚至于是戒禁取里的话，这个就是对于外道的出家众而言。所以这个地方正果法师的本质就是这个意思，懂这个意思吗？真的出家已经离欲的啊、哦，那我们在家众，我们呢在家众就是欲取，就是有欲求的。其实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哦，我们欲界众生欲求的这一件事情，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爱为，以最圣因来说，就是一个字嘛，爱嘛，就是那个爱嘛，以最圣因来说那个爱嘛。所以一开始修行，你会不停的听到离欲离欲离欲，对吧？假如你不喜欢听离欲的话，那就是听扫欲好了，安慰你的心了。扫欲啊，要扫欲知足。一开始，假如不是这种个性哈，你的性格上面没有办法扫欲知足，几乎可以保证修行这条路，真正要得无上菩提啊，就近的解脱这一条路啊，你大概是没有办法的，你大概只能够求一个增上身呐、啊。真上身也很好啊。好，我们接着看啊、由贪着五欲，系缚淡染为因啊、未得诸欲，即为受用。这个是诸在家众而言啊、诸在家众互相斗争，这个争的根本就是这里四取里头的第一个欲取。好，在下面由贪着见，刚才那是爱根呐、啊、哦，是正根里头的爱根，爱。好，第二个由贪着见，系缚当然，一样系缚当然啊、哦、为因。诸外道的出家众，只要是出家，我们现在讲的出家是比较严格的，就是离欲的啊、哦、清净行泛恨行的离欲的啊、哦、出家众，可是他是外道，还是有求的啊、哦、在心外求法的，所以是外道。诸外道出家众更相斗争，这争的根本啊、就是后面的三种取。好，那比较具体的讲，见取就是62个外道见啊、那戒禁取呢，就是苦行，个别戒和禁和戒的分别。禁是遮，就是不可以做的，不可以。这个戒这个比如说喝酒，我们五戒里头不是有一个酒戒吗？啊、这个就是遮。遮戒啊，它是遮，它是有某种因缘底下就可以，它不是性戒，所以在某种因缘底下它是可以开的啊，开遮嘛，开。那性戒就是绝对不可以做的，绝对不可以做，这个叫是戒，性戒啊。好，那戒禁取戒的话，就是个别禁戒啊，多分的苦行是戒禁取啊，戒取和戒禁取所依止的都是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啊、这个萨迦耶见就是身见或者是我见，一切正的根本都是这个有我见啊、我们把这个又称为我与取啊、好，看底下我与取比较，我通常我们所说的细论，很多同学对于阿赖耶识啊。知道它很重要，但是对于阿赖耶识，很多同学，不晓得怎么样如理的思维。阿赖耶识，我们通常说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阿赖耶识就是色常种子，但是那些种子是怎么来的？通常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细论啊，这个我与取就是细论来的，那就不如理的思维。你不如理的思维，刚才讲过，想心所思维，或者是说想心所想，一定是靠着名言。没有名言是没有办法思维的，没有办法想的，对吧？ 可是你的想都是不如理的，不如理的啊，不正的思维，那个就是阿赖耶是最重要的，我那个名言种子啊，那个我见的根本，你的萨迦耶见身见我见的根本，那些好、哦、名言种子。好，这个我语取的语是真语义，因缘法，所有一切的诸行啊，它就是原生法嘛。原生法就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只要是因缘所生法，其实它没有，都是中性的啦，就是因缘就是这样显现嘛，哦，没有什么好啊坏啊。等到你认为有顺境有逆境，有好有坏，升起贪或者是嗔的时候，那都是你自己心的分别，对不对？这边已经应该算是讲过很多遍，可以很容易就明白，都是你心的分别啊、哦。慢慢学佛一阵子了，你会觉得同样这个境界，以前你遇到也许就会很烦恼，你现在再遇到它呢，你觉得还 OK 吗？对吧？以前你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一定会真的很烦恼，不知道怎么想，乱想一起，然后很烦恼。那现在再遇到这个境界呢，能解决不必烦恼嘛，你就知道怎么解决啊。不能解决了，你会告诉自己不能解决烦恼也没有用，那就表示什么？是业力在释放嘛，我只好接受它，等到业力释放完了，就是业报尽了，就没有了嘛，是不是这样？我烦恼干什么？烦恼也是这样，而且烦恼不只是这样哦，烦恼最容易引发增上业，烦恼的增上业，也就是你会继续的在业上再造业，那就不只是这个业力尽了就了，不是了，变成这个业力尽了，你还怎么样？还有后世力了，还有继续的世力，就是业了，业力了。那假如你升起非常猛烈的，比如说嗔好了，就刚才讲的嗔的话，哇，那个后果可严重了，而且太不值得了。本来你等它过去就过去就没事了，你现在还增上它，懂这个意思吗？你学佛以后，你就会这样子想：我能够解决，我就去解决它嘛。四法都是要圆满的，我跟你讲，圆满有两种方式圆满，只要是四法，你不能逃避，你只有圆满它。有两种圆满的方法，一个是能做的尽力去做，你尽力去做，你心里头不生后悔；你不尽力去做，你后面就是会生调举误作那个后悔，可以吗？你都已经尽力去做了，结果不圆满，那没有办法，你无能为力啊。可是你已经尽力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就是尽力而为，尽力去做，要圆满它就要尽力去做。所谓的圆满不是指后果的圆满，这样听得懂吗？是你要你要尽心尽力，你要尽力而为啊。好，这是第一个。假如不能呢，你没有，你想要去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什么的嘞啊，那么忍，修忍，修忍入，修安忍，修忍入，就是这两种啦，没有第三个了啦，没有第三条路了啦，四法啊，这两种圆满的方法，第一个尽力而为去做，尽量去做；第二个呢，忍住，忍住，这是第二个圆满的方法。第二个忍住，能够忍得住，忍得住啊、哦，这样我们会扯，就是进度会忍得住。哎，小小修块歹经忍得住，那不算功夫啊，那不算什么啊。当然是境界比较粗猛一点，强烈一点，比较忍不住那个天大的冤枉那种啦，像那种事情啦，或者是天大的苦难哦，一辈子的辛苦付诸流水，那种大的境界啦，忍不忍得住才是我们说的修忍啦。不是人家骂你两句你不跟他回嘴，不是那个，不是那种啊，那种忍不忍得住啊、哦，忍不忍得住，假如是这种强烈的境界，粗猛的境界哦，那真的是要有功夫。功夫不绝对不在于心上插把刀，心上插把刀你只会流血，对吧？流血不是办法嘛，流血就是你压得越重，反弹的就越高嘛。假如你是用强忍的，心上插把刀，那个强忍的忍是这样啦，所以那个不是办法，那个不是真的忍得住，真的忍得住哈，真的忍得住，我们叫无生法忍， 那个是真的忍得住。所以你还是必须在道理上面、真实义上面，我们所说的诸法实相，你还是要在这个地方用功，你还是要用你真的明白，真的明白，让自己能够忍。你分分看，这是很大的不同，不是强忍啊。好，道理越明白，越有堪忍。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堪忍性，堪忍性有没有？好，遇到境界才会有堪忍力。好，要在道理上面明白，这才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嘛。你学佛为什么？就是为这个啊，如实知嘛。如实知以后啊，如实知以后这个境界，你看遇到境界不是有两种人吗？我真的很清楚记得，我第一节课就有讲啊，遇到境界有两种人呢、啊。就像我还举个例子，就像是水，蛇喝了水会成什么？会成它的毒。但是牛喝了水会成什么？会成乳。乳会，乳不只是养小牛宝宝，还养我们人的宝宝哎，是不是这样？同样是水呀、啊，换作我们也是一样，把水换成境界，好吗？把水换成境界，人事物这一切境界，就是那个水，在境界上面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像蛇，会变成毒，恼害自己也恼害众生。第一种众生升起欲会害，这是第一种众生。在境界上面，他不如实知，任由自己的贪嗔痴生长发芽，这是第一种人。就像那个蛇。第二种人呢，就像牛啊，所有的境界只会让他增长智慧。你知道，调柔他的心，调柔他的心，这是第二种人呢、啊。你要做哪一种人呢？对佛来说，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他的般若的所缘境，就是他的智慧的所缘境啦。他的智慧是怎么来的？他的智慧怎么来的？我们也做得到呢，只是我们的智慧当然远远不及佛，可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你慢慢要把境界苦就苦了，苦就苦了，你不要白白受苦嘛。苦为什么会变圣地？就是叫你不要白白受苦。怎么白白，怎么不白白的受苦呢？你每次吃一次苦，增长一点智慧，增长你一点新的堪能力，堪能啊，能够忍的这种堪忍啊，你的能力会增加，这就是定根慧的增长啊。假如这个你这个感觉慢慢有的话，那就表示你学佛的方向是对的，知道吗？学佛只为这个，不为别的，学佛只为这个无上菩提。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你知道你可能方向是有偏差的。你想要得到什么？得到什么？除了得无上菩提以外啦，无上菩提是无所得，所以除了得无上菩提以外啦，好、哦，其他你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啦，你当然要先，比如说念住好了，你要先去背下来呀、啊，求我自己怎么样？记得住，这些都是过程啦，你知道吧？是过程，在这个。好，四得无上菩提啊，这个过程了，过程。你慢慢这些该知道的事情都知道了以后，你就要在境界上面，在境界上面，也就是在众生当中了，让自己的智慧增长，是吗？那个就是后得智啊，慢慢慢慢哦，消解你的尘沙惑。所以尘沙惑表面上看起来是惑，你不明白的事情嘛，是尘沙惑，好多好多，所以叫尘沙惑，是惑，对不对？可是你经过一个事情，你就明白一个事情，有没有？每一个惑都会变成智慧。所以你在众生，这个只有在众生当中啦，众生当中啦，你自己假如没有那些种子，没有那些种子，你不会预言起现行。可是别人会啊，别人有那些种子，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别人有那些种子，他预言起现行的时候，提供你一个境界。他受苦，你不受苦，他提供你一个境界，让你可以去想，遇到这种境界，假如我也遇到这种境界，我怎么办？或者可以怎么办？或者不可以怎么办？也算怎么办了、啊？等等等等，就是智慧的开发，是不是？所以要不要感恩众生？你自己想想看嘛，假如你学佛其实要常常勘验自己啦，假如你的学佛就是啊，这个对我不成为烦恼，我已经解脱了，我解脱就好了，别人烦恼是别人的事嘛，因道为歹机嘛，你学佛的方向是错的，你不可能到最后就近， 就是那个无上菩提，不可能嘛。只要别人还有烦恼还有苦，你就知道那些事情你能解决，当然就替他解决，或者是告诉他怎么怎么样，陪伴他怎么怎么样。假如你不能解决呢，你不愿意解决呢，你不能解决表示你的慧不够嘛，你不愿意解决表示你的堪能力定不够嘛，是不是这样？你怎么能说你已经到究竟？没有，没有到究竟，不是无上菩提，是不是这样？尤其是佛法这一件事情啊，假如大家都自己解脱，拍谁呢？已经好像过了10:30，应该让大家哦讲完就好了哈，休息10分钟。